我们现在研究的题目就是两代的保罗。那我们先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讲到一个斯提凡啊，斯提凡呢是第一代教会的一个执事，他被圣灵充满，向这个犹太人呢讲解了，这个讲演了一番，记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。现在我们从第51节读起。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，哪一代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。啊，注意啊，这里说呀，这个先知啊是向他们呢传说这个耶稣要来的啊，所以这里说呢，这些犹太人的祖宗啊是逼迫先知的，而且呢是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，就是说传说耶稣要来的那个先知啊，把这样的人呢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，就是耶稣啊，这义者就是耶稣啊，卖了杀了。53节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这个律法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10条诫命，天使所传的却不遵守。54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上帝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。这个一段话呢很有意思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升天之后啊是坐在上帝右边的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斯蒂凡看见耶稣啊站起来了啊，这个很有意思，耶稣很关心他的仆人呐，为他殉道，他坐不住了，他站起来啊，好像要迎接呢这一次很重大的事件，就是他的仆人呢斯蒂凡殉道。所以这个也给斯蒂凡看见了，哎呀，他看见荣耀的天国，而且他说，我看见啊上帝的荣耀和耶稣在上帝的右边啊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住耳朵不要听，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在这里呢有一个叫做少年人啊，少年人的中国古文呢，这个少年就是青年人啊，不是少年儿童，是一个青年人。这个青年人名字叫扫罗，这个扫罗呢，他呢虽然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呢他当时的这个背景，可是呢 第九章呢就准备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悔改的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呢，他是喜悦斯蒂凡被害，斯蒂凡呢被打死的时候，扫罗替人呢看衣服，这衣服都放在扫罗那里啊，而且呢他赞成他们把他害死。可是呢圣经没有说啊，这个扫罗看见这个场面受了什么感动，他看见斯蒂凡被杀，他也很可能就是听了斯蒂凡的见证，斯蒂凡讲的话肯定啊留在他的脑海里长久啊，叫他思考。哎，他说这个斯蒂凡讲的话很有力量，很有道理。那么当时呢他被一种仇恨所鼓动，就是那些恨耶稣的人，恨斯蒂凡的人，他们的这种啊感情啊感染了这个扫罗，所以他也喜悦斯蒂凡被害。可是现在啊我们请看到第九章啊，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呢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。哎呀不得了啊，这个扫罗啊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你们可以想一想啊，他这个人呢、啊、是多么厉害。他呢这里第九章第二节说，他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这说明什么？耶稣的道理啊已经传得相当远了。这个大马色在哪里呢？大马色不在犹太地，是外国，外国地方，说明外国地方已经有犹太人呢、啊、信耶稣了。所以这个扫罗啊要到外国去，要那个大祭司给他写介绍信，就是交给外国的犹太会堂，在犹太会堂里啊把这些信耶稣的人呢、啊、带回耶路撒冷去打去监禁。我们第三节读下去啊，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住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，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，这是一个城市啊。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纳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，亚纳尼亚。他说，主我在这里。主对他说，起来往直接去，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。我们请注意啊，耶稣啊是行了一个神迹啊，向扫罗显现。耶稣完全可以在这个异象中啊对扫罗讲话，说明要他做什么，是吧？可是呢他没有这样做。他说，你进城去啊，你所当做的事啊必有人告诉你。那耶稣叫别的人告诉扫罗，这个人是谁？ 是教会里的教友，就是耶稣尊重他自己设立的教会，他有事情人可以做的他自己就不做了啊，耶稣自己啊他就交给这个人去做。耶稣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你的邻舍你的亲戚，耶稣很想对他们讲道，但是呢因为有你在这里，他就要你去给他们讲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我们请看第十节，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，主在异象中对他说：“亚拿尼亚。”他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。”主对他说：“起来，往直接去，在犹大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，名叫扫罗，他正祷告，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，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看见。亚拿尼亚回答说：‘主啊，我听见许多人说，这个人呢，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。’注意啊，亚拿尼亚呢，他已经啊听到这个消息了，很害怕。主虽然在异象中对他讲话，这个亚拿尼亚呢还不愿意接受啊主给他的任务。请看十五节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：“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。”亚拿尼亚就去了，进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：“兄弟扫罗，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，叫你能看见，又被圣灵充满。”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，他就能看见，于是起来受了洗，吃过饭就见状了。注意啊，这里这个扫罗啊，眼睛上掉了两块什么鳞，就是像鱼身上的那个鳞。他在见异象的时候啊，这个光啊太强烈了，所以主就给他眼睛上放两块鳞，那个鳞呢就把这个光挡住了，同时呢也叫他看不见。这时候呢，亚拿尼亚为他祷告，叫人给他施洗，然后呢他眼睛也能看见了，这两块鳞啊就掉下来。第十九节，保罗受了洗以后呢就吃过饭就见状了。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上帝的儿子。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，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？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到带到祭司长那里。但扫罗越发有能力拨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好了，我们看到啊，扫罗他是怎样子啊受到一次啊震动性特别大的经验啊和异象。耶稣看出来啊，如果不行这么一个神迹奇事啊，扫罗是不会转变过来的。故此呢，耶稣就在路上啊向他显现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扫罗看到斯蒂凡被打死有什么感想，没有告诉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他是有很多的感想， 而且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斯提凡那股劲头哪里来的？是什么叫他在受逼迫的时候，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，他还为敌人祷告，求上帝啊，不要啊，把这个罪啊算在他们头上。哎呀，他不明白啊，他说这个斯提凡哪里来这么大的爱心呢？所以从那时候起啊，这个扫罗啊心里没有平安，因为他知道啊，他也有一份，就是害死斯提凡呢，他有一份，所以呢他很难过。他同时要想，斯提凡这个信心这么强，哪里来的？所以这个扫罗的思想矛盾很厉害。最后呢，耶稣啊就用这种强烈的一种方法来把这个扭转过来，使这个扫罗啊成为耶稣最忠心的一个仆人，一个使徒。他的成就啊占了这个使徒行传的一大部分，而且圣经里面十三卷的书信都是他写的，说明上帝是大大的启用了保罗。那么我们现在叫他为保罗是他自己改的名称，因为这个扫罗呢是过去是一个犹太人的王的名字，扫罗是被大卫代替的，所以呢这个扫罗悔改以后，他就把他的名字啊改了，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保罗。这个保罗什么意思呢？是小的意思，我这个人呢还不配做使徒，我算是使徒中最小的吧，就是这个保罗的意思呢是小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今天呢要向各位介绍啊一个现代的保罗。这个现代的保罗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犹太人，是个年轻的犹太人，他的名字叫 Clifford Goldstein， 是生在美国的，他在美国长大，是个犹太人。他读过大学以后呢，他就写小说，他家里面都是搞文学的，他很爱小说，写这个长篇小说。他做的见证啊，我已经听过了，我就感到呢，他这个经验呢、啊，确实可以比这个保罗的，圣经里这个保罗的。这个 Clifford Goldstein 呢，现在不过是30多岁，在我们基督福临安息日会那个全球总会那里啊工作。我现在要向各位介绍他的经验。他说呀，他从小常看一些书籍，介绍自己的犹太民族啊受迫害的经过，特别是各位听说世界大战的那几年了，这个德国有个希特勒是吧，我们中国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，那么德国希特勒呢也是很强，他呢几乎啊把这个欧洲全部统一了，就是一个英国他没有征服，因为英国隔一个海峡，他没有能够去占领英国。正因为这一点呢，后来美国呢就联合这个英国一起啊去攻破了这个希特勒的这个王国。希特勒掌权的时候，他呢下令啊要消灭犹太人，那个时候德国的犹太人呢、啊、差不多有300多万一个德国，那么他呢就下令啊杀，有很多人呢他们不用枪去杀的，他们就放在一个有煤气的房间里啊，用这个毒啊毒气啊毒死他们，一下子就成百成千的人呢、啊、这样死掉了。 那么死尸啊，他们还要把他们的金牙齿把它敲出来。人死了以后啊，身上还有一点点金子啊，他把这个金牙齿啊都敲下来，把他们的衣服也剥下来。这样子呢，杀灭了大概啊有300万呢犹太人，被希特勒杀死，差不多占了这个世界上犹太人的大概1/3体这个数目，很残酷的。所以这个青年犹太人啊，最恨这个基督徒，因为基督徒过去中古世纪也是，现在也是常常啊，就以基督徒的名义去迫害犹太人，杀灭犹太人。故此呢，这个狗子呢，把基督教徒啊恨透了。还有一样他恨的呢，就是吃素的人。什么人吃素啊，他就讽刺挖苦他笑他，他坚决反对吃素，他而且很爱吃这个肉食的这么一个人。他呢，在他没有信主之前呢，他想尽方法要发泄他的仇恨。他去读的大学啊，外面那个校院那里啊，就是户外啊，室外啊，常常有一个传道人就露天布道，叫他们学校啊，大学的这个校院里面站在那里露天布道，什么人来听了就围一圈的听他讲道。那么这一个犹太青年呢，他看到这种情形啊，他课也不去上了啊，功课也不去读了，他就跑到那个地方啊，跟他捣蛋，破坏他，不让他讲道，甚至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啊，用很卑鄙的手段，破坏他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个大学学生啊，都给他起名字啊，捣蛋鬼啊，专门呢，要跟这个传教员捣蛋的。就这样子仇恨基督徒的一个犹太人，他也有一个嗜好，他嗜好什么呢？他就爱啊写小说，写长篇小说。他写的小说呢，一年写不完，写2年、3年这么写下去，很长篇小说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在好几个地方啊，他就去游历啊，这个欧洲那一带地方，为的是为他的小说啊，填补一些资料。那么在他写小说的时候呢，他遇到种种的歧视。他本来连上帝也不信，他虽然是犹太人呢，他连上帝都不相信。他认为啊，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神迹歧视啊，都是假的，骗人的。他呢，就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啊，到以色列国啊，去找一个地方啊，去写他的小说。找到这个地方呢，他突然有一天呢，来了几个基督徒，他又按耐不住了，又要跟这些基督徒啊去吵架。啊，去破坏他们的工作。他们吵得那么厉害啊，甚至别的犹太人都看不惯了，说你这个人呢、啊，太那个了啊，不讲情理了。人家也没有来干涉你，你为什么故意去跟人家去吵架？这就说明啊，这个年轻人呢、啊，对基督徒啊是非常仇恨的。可是呢，也很奇怪啊，上帝的忍耐啊，真是很伟大啊。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弟兄姐妹啊犯错误啊，我们就忍耐不住了，我们要批评他，我们要说他，啊，我们要劝他悔改等等。但是呢，上帝啊，对待这个反对基督的人是很忍耐的。 那么他有一天呢，在这个以色列国遇到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，他就跟他辩论，但是他总辩不过他啊。这一个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对圣经也很熟悉，对其他的知识也很丰富，像科学了、数理化了等等。那么他就跟这个另外这一个犹太人去辩论，辩论，他就发现呢、啊，这另外一个犹太人，信耶稣这个犹太人呢、啊，很会反驳他，而且反驳的他没话讲。他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，很聪明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又不是极端分子，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基督徒。这个人呢，他答复了这个智慧勾选所能提出的一些难题，使得这个Clifford Goldstein 呢，就怀疑自己呀、啊，这个无神论的立场啊，到底对不对？他就开始想了，他说：“莫非天上真有一位真神吗？”啊，他就这么想。那么正在想的时候呢，他正在摸索当中找不出路子的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他到一个食品商店里去，到食品商店呢，他就跟那个店主啊谈起话来，啊，就在这个同时啊，这个魔鬼啊不放松他，他得了一个什么新的经验呢？就在他对圣经发生一点点兴趣的时候啊，这个魔鬼来惹他了。怎么惹他呢？他说有一天他刚躺下去啊，不久啊，他觉得这个脚趾头啊发麻，这个发麻的感觉呢，从脚趾头啊一直好像是发展的这个小腿、大腿，一直到他的心里去。然后呢，他说啊，他感到自己啊，照圣经所说啊，魂游向外，一个人脱离身体了，跑到主外面去。他这个感觉啊不止一次啊，先是脚趾头麻木，后来整个一条腿麻木，后来这一下子啊，这个心脏啊觉得很难过，然后这个人啊脱离身体了，飘到外头去了。这样，那么他这个时候啊，他就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是魔鬼，他知道是魔鬼，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，还没有悔改，他就啊听了别人给他讲论，他就想，莫非真的有上帝吗？啊，他又在这想法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斯克多斯呢，他呢，还是在周游世界啊，各国去找他的资料，写小说的资料，说明他很肯花本钱的。到了外国去，到英国，那么然后呢，又回到这个美国。回到美国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想了，他说那个魔鬼，他知道是魔鬼了。这个魔鬼从他的脚趾头慢慢爬上来到他的心里来。他就感到啊，一个人呢、啊，这个脑子啊，似乎是失灵了，是另外一个思想在支配他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在还没这个人自己还没真正的悔改归向上帝了啊，他就是呢想啊。我在研究研究这个魔鬼是怎么回事。